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音机旁，亲爱的好朋友，平安。你所收听的节目呢是云彩飞扬。今晚在节目当中，美珍很高兴啊，能够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是麦淑丽老师。麦老师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企业顾问，那目前呢他在国内应该说是受到非常非常欢迎的企业管理跟潜能激发的顾问啊，专业顾问。据说他的演说啊，不但常常博得满堂喝彩，那麦老师的训练也造就了许多企业及社会的工作人才。像是最近我就开始在听麦老师所出的 CD 有声书，其中就有提到如何懂得如何在生活中逆向而行。像刚才在上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正在听其中的一张 CD， 就是有钱不等于富有啊。我从昨天听到今天大概听了三次，我觉得内容真的让我觉得不管在价值观方面，或者在我们的一些平常其实我们都知道内容的一些观念，可是透过这样一张 CD 又有了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知识我们都知道，可是要去在生活中应用出来，其实有的时候是真的需要一些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教导。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麦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不过分享的不是他在专业方面的，乃是于他自己在生命方面。因为据说麦老师在每一次的演说当中，他都会把这一位让他生命更丰富的上帝介绍给学生。所以我想也许你会对于这位在工作上有杰出表现，但是在信仰上又这么执着的专业人士呢，会感到有兴趣。那么今晚我们盼望在将近60分钟的时间当中，我们透过麦老师他的言谈来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还是一句话，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听听麦老师他的生命故事。麦老师您好。
美珍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想刚刚在节目的引言部分美珍已经大致的说了一下麦老师，您是目前国内企业团体或者是在社工人员方面的培训方面的非常专业的一个老师。那么但是我们今天想针对您自己比较深沉内在生命的一个分享据我知道您本身是攻读就是中医药学的药学这个科系。
是。
那为什么后来又会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以培训在企业团体或者是潜能激发这样一个课程，这样中间的一个转机是怎么开始的？
美珍如果要讲真实的这个过程的话，事实上我想这样子来回应美珍您的刚刚所问的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问我说，麦老师你是怎么样做生涯规划的，你会怎么从以前念医学院变成现在是在企业界里面做企业的一个管理顾问啊。我要是正式的答案就是说，是的，人要做生涯规划。真实的答案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涯规划啊。应该怎么讲呢？事实上我当时在国内念完了书之后，在医院工作很短一段时间，后来就到国外去念书了。那在国外念书之后就开始出了社会，开始在工作啊。那很好玩的是，有一次呢工作到很晚，然后电话在跟我先生聊天，然后我先生就聊说，哎，这个每天我们两个人都搞到晚上9点10点才回家哦，真的是人生是在做什么。结果就两个就聊啊聊啊，他在他的办公室，我在我的办公室，电话上聊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淑丽，如果真的有一个理想的工作的话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想要成为一个 public speaker， 一个公众的演说家。他说哈，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在做行销 marketing 的一个产品经理啊。他说你要做公众演说家，他从来没有看过我在对着众人讲话的样子。他说你在开玩笑。我说没有啊，我说你说梦想嘛，我说我期待有一天我能够回到台湾成为一个公众演说家，然后我呢能够啊借着演说的过程里面跟人分享我一些看法，然后也可以为神做工。事实上当时在讲真的是玩笑话，因为当时我在美国那一份工作的时候是正是一直往上不断的在爬升企业的阶梯，我的工作一直很顺，我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人家都很羡慕的这种那种工作的一个待遇跟情况啊。但是两个人在聊天在玩而已。结果呢，我这边呢真的要跟我们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姊妹说啊，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祷告求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求的真的是神所喜悦的话，神真的会加给你啊。所以我当时只是在这么说着开玩笑。没想到呢，就这样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没有特别再去想这件事情，就像无形之中呢，在接下来差不多两年半左右的时间，神就开始自己在开启这一条门。结果他就开启了一条门，让我跟我先生有机会再回到台湾来。那我先生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呢要让先生说在台湾能够找到一份先有安排好一份工作，我们想都没有特别去想过，就很奇妙的就这么一个机会自己呈现到我们的手中来了。那这过程里面呢，先生就鼓励我说，诶，你不是常常在半夜醒过来就会想念在台湾的家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的工作上面已经有一个安排了，你呢随随便便吧，反正回去随便找到一个工作，没工作就玩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回到台湾了。那回到台湾之后呢，事实上有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就请我去替他们做一些管理顾问的工作。我想说好吗，一个礼拜工作的三天，然后其他四天我就回家陪陪家人，家人都在南部。没想到就是因为有空出来那四天，所以呢就让人开始会找我说，那你就来跟我们讲一堂课，来做一场演讲。那刚开始都是去对一些乡镇啊或是文化中心啊文件会等等这些组织机构。没想到这么一讲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了企业界，到最后呢讲课训练课程等等反而成为我的主要的工作，而我原本在管理跟行销上的这一份工作反而是变成我次要的工作。那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个过程呢？而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记得刚开始很清楚的时候，我跟我先生在讲，因为先生跟我都是很早就信主了。我想说，如果说能够借由，我很喜欢讲话，如果能够借由讲话，而且在工作上面，能够去让人知道说，诶，我们信仰上的这一位真神的话，我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从事这种工作。当时想着玩呢，就说如果能够回到台湾工作的话，我就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又可以做一些用讲话的，这样我很喜欢的这种讲话来做工作。但是我工作当时真的是跟这个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祷告里面呢，也没有特别去祷告，但是就在一个聊天的过程里面，我觉得神听到了这一段对话。而听到这一段对话，后来在我们说在祷告说要不要回来台湾的这个过程，因为当时要回来台湾的时候是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抉择。我在美国的工作非常的顺利，我一直不断的在往上爬升啊，我是被放在所谓的快速升迁管道上培训的一个管理人员。所以要放弃一份高薪的工作，要放弃在美国那种很有点很安逸的这种生活的形态，要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挣扎。结果没想到神自己呢，就在我挣扎的过程里面，把我在美国的路的门一扇一扇的关起来，到最后真的就只开了台湾这一扇门。刚回来台湾的时候呢，真的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人我都很喜欢，但是生活的环境，因为毕竟离开一段时间了，有很多的不适应。结果就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神就只有开启台湾这一扇门。没想到这一扇门一打开，这过程里面也有一些很多不顺服的心。到最后，当我们完全愿意顺服的时候，很奇妙的， 就今天我就走上了这条路了。所以美珍，你现在问我说，怎么会去走上这条路，怎么会去从医学院到今天变成是一个气管顾问的时候，很多人真的也都问我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今天从真的是在主内来分享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是神在带引我当初也没有想到我会走上这条路，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让我很享受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很简单的去跟大家分享我在工作上的一些经验，去跟大家分享如何在工作上能够做得更有效率，去跟企业分享如何去带动一群员工，去跟他们分享如何去做策略性的思考。而这个过程里面让我就很多的机会，因为这样子说来，我的工作就是跟人在一起，就是在做人脑筋里面转化思考的一种工作。而这转换思考里面，就让我跟人会建立很多的友谊或认识，跟很多的人这样子认识。而我真的觉得美珍，我没有特别去安排这一份工作，而是在那一段对话里面的时候，我觉得神听到了那一句话，而自然的他就把这个路程给排出来了。
是从麦老师这样的分享知道说，其实在信仰当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心里面，它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量。因为您刚才说，就是您跟你的先生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就是好像说着
玩
的
话
对，但是最后归咎都是出于神的作为。那么我能不能在这里就直接请麦老师跟我们谈谈，事实上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接触到这样的信仰，是不是在过去有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支持着你？
事实上没有。美珍，我的来自的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很传统的南部的家庭。我的父亲的这个家庭都是很虔诚的，这样应该传统的所谓的佛教或道教这个方面的这样子的民间信仰的一个家庭。我的母亲呢，就是来自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母亲的外祖父还是教会的长老。但是自从母亲嫁过来之后呢，因为一些种种的因素，母亲也没有在上教会，那也没有在上一些教堂，也大概因为祖母的关系，所以母亲也要有时候后来也就开始就是因为要拜祖先等等这一类啊。所以应该说起来，我是成长在一个比较算是在宗教信仰上并没有特别去强调说你一定得怎么样的一个家庭，也没有特别鼓励说你要信仰什么，也没有特别说禁止你不可以信仰什么。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住家，我住在南部一个小乡镇叫弥陀，那里有一个教会。那在我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教会还有很多外籍的这种传教士来，会发放糖果啦，会教小朋友唱诗歌。其实我是为了糖果而去教会啊。但是就这样子唱诗歌的一个过程里面，就让我小小的心里面有一些种子在心里面开始成长。我觉得那时候并不懂得，不是很真的懂什么是神的话语，神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懵懵懂懂，只知道说有一个地方叫做教会，我很喜欢去那个地方。后来真正开始比较有思考上的一个接触的时候，是在我上大学在台中。那时候念了医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参加一些同学里面有是基督徒，他们有团契啊。那因为喜欢唱诗歌，所以就会跟着去团契。那也是因为喜欢唱歌而去而已。直到我记得是在大一的暑假的时候，就跟着大伙去有一个灵修会。而在灵修会上面，才第一次让我很真正的从心灵上面去思考救恩的这个意义跟关系。也在大学那个时候呢，就接受了主啊。这样一个信仰的过程里面，我没有经历什么所谓的很大的打击啦，或者说因为什么特别的事情，所以就决定去接受主。我想我的过程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跟神的关系建立的一种形态。就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所以说起来自己也是二十几年的老基督徒啊。我不敢讲说这二十几年走的路都很顺，我觉得我也像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一样，也有过这种又跟神疏离远离的那种阶段，也有没有过怀疑过神的时候，也有， 尤其是在刚开始接受神的信仰的时候，也都有经过那些的阶段，但是我觉得到后来越生活，越是更用心去跟神交通，越用心去读取神的话语的时候，到后来的时候，有朋友常常问我说，你常常都会对着众人啊这样子讲话，也不见得你常常都是很急切的说，哦，你一定要去，你去谈你的宗教等等这一类的。我说大概神赋予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我想神赋予我的恩赐比较是从工作上去跟人接触这样的一个恩赐。那为什么来提这一个呢？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后来有人在问我说，为什么有人在跟要想要跟你争辩有神无神论的时候，你只是笑一笑避而不答？我说因为对我来讲，争论有没有神已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了，只要当你相信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去感受到，你就会去看到神。当你不相信的时候，我才是跟你争辩，那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问题。相信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它不是在外界看得到了。如果说我要去跟你证明有神你才相信的话，那就不叫做相信。什么叫做相信？有一次我记得牧师这么讲，他说你未见才能就已经相信，那才叫做信心。未见而信，
还没有看见，
还没有看见就相信。我相信我的母亲爱我啊，这个就是我不用去看到他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动作，我知道，我知道，那就是一种信心。所以我常在跟朋友上来分享说，我不去做那个争辩，是因为我说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因为我觉得那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所以呢，我说倒不如就从生活上我们的接触来看。那我想说接触人，在我想最近这几年来的时候，尤其对我的感受更深，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真的是我们对神负责，我们没有对任何其他人负责，就是我们跟神单纯的那个沟通。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都要在跟神啊做最深的一个告白，我真的觉得我不是，对神来讲我觉得我真的不是做得很好啊，但是我最享受的是我知道我永远不论我快乐或者是我难过的时候，我知道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对象在那里。事实上美珍，最近这两个礼拜我心情事实上不是很好，因为我在处理一些人的事情上面让我很感到很棘手很头痛。那在这个过程，我记得星期天就是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呢，我就很难过，难过到我掉眼泪出来，因为这里面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很困难。就这样子掉眼泪然后很伤心的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突然之间呢，神的话语就到我的心中来。他说，他就这个话语就讲说，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伤害你，是你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会伤害你。你会对事情的反应，如果你是因着人的反应，那一定会受到伤害，因为你知道只有一个人，只有真正一个最大的力量，他，你的信心如果是建立在这个力量上面的话，这些其他的所发生的事情是不会伤害到你的。我想讲一个比较实在的例子，就是说 OK， 比如说美珍，我现在打你一巴掌，一巴掌打到脸上会不会痛？肉体上的痛当然会。但是这个巴掌如果说现在是因为你做错事情，我是你的老板，所以这一巴掌打下去不是肉体上的痛，肉体上的痛我们不谈，而是心灵上那个痛，所以它会让你觉得造成伤害。今天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上广播节目，然后我这个开玩笑的这样打了你一下，肉体上当然也会痛，相信你知道说我打你这一下的时候是在开玩笑，你也是在跟我开玩笑，所以即使肉体上会痛，但是心灵上您不会觉得痛。所以真的这句话是很具令我们省思的一句话，不是所发生的事情会伤害我们，而是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反应才会去伤害我们。那如果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反应我们都是定睛在人 在外面的这些事情上的时候啊，他怎么美珍说的那句话，为什么他说那句话，他怎么可以说那句话，他说那句话真的实在是很令我伤心难过。当我们所发生的事情的反应是定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到伤害啊。我觉得星期天的那一件事情又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的是，如果是把我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是神的话语能够安慰我，是神的话语能够责备我的时候，我想那种受到伤害难过的感觉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呀，刚刚麦老师说的话，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都能够记下来说，其实往往伤害我们的不是事件的本身，是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态度。其实我们常常很容易陷在这样的迷思当中出不来，然后就在那个伤害当中打转。
对。
那么在这样一个难处的时候，神在你的心里面出现这么一个微小的声音，给你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想这就是你自己在信仰当中一个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生命里面的经历。
是。
那信仰其实对你来讲，其实我真的受访者这么多云彩飞扬的来宾当中，其实麦老师算是蛮平顺的，就是从理性的接受，然后开始去遵循在这样的信仰当中去接触去经历。可是我想另外提到一个好奇的问题，我想刚才您在访谈当中也提到说您的先生您刚才提到说您的先生是外国人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他其实是一个法学博士。
是。
那么是不是可以稍稍跟我们谈，就是说刚好你们也有共同的信仰。
是。
所以能不能谈谈你们怎么样去相识，然后到走进婚姻礼堂，这当中上帝又怎么样祝福你呢？
OK, 谈我先生是我最喜欢谈的一件事情这又是再一次我觉得是一个神的祝福跟恩典，也再一次就讲说我们怎么样求神，如果是神喜悦的，真的他就这样子照着你所求的给你啊。那时候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刚开始见，因为我那时候念医学院，我们要念五年，我的那个学科要念五年，在学校五年的时间，第一年呢这个人家问我们就基督徒团契就说 OK, 你的择偶对象条件。我记得我第一年列的是列了一大串，一页都写不完，身高要几公分，然后他长得多帅，要有一栋房子，要有多少存款等等，就列了这种很世俗的这种条件啊。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列的时候呢，就变成只有半页而已了。我记得到了我差不多大三大四的时候呢，尤其是大四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就只有列两条。第一条呢，就是说他必须要是一个基督徒。第二条呢，是他必须要爱神比爱我更深。因为我想到大四的时候，那时候接受主也已经三四年的时间，所以在思想上面已经比较成熟一点了。那先生呢，是先生名字叫派特派特呢是我后来到国外留学的时候才认识的。那我的先生是我第一位男朋友，这么讲的时候每次这么讲朋友都会笑，都不相信，说不可能。我都会讲说不是没有人追，是有，不过我先生真的是我的第一位男朋友。因为后来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事实上心思就变得，大概因为那时候也在有学业上的一个压力，然后也在想着说也不想那么早就结婚了，所以没有特别去想要交男朋友。那后来但是在祷告词里面就有这么开始做这样一个祷告，就是说神就是只有两个条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爱你比爱我更深。那偶尔还会加第三个条件，说如果我能够加第三个的话，那么让他有幽默感啊。后来到国外念书的时候，跟先生是这样子认识的。在国外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基督徒呢，每个礼拜晚上我们就在一起有一个团契。那后来呢，我那时候应该讲说派特还不是我先生，是就是他就到中国留学生的团契去。他去呢就说他一直觉得说对中国大陆有一个负担，他想要去那边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可是他不会讲中文，他说那不然他就赖到中国留学生团体里面，都是还可以学一点中文嘛，穷学生又没钱啊，付学会学啊。就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开始我就说那没关系，那我来教你好了。就这样子相处，我那相处后来就比较深的认识。事实上当时后来发觉说互相之间都对对方有超乎这种一般朋友的感受的时候很害怕。 那时候我们自己互相的说我们应该喊停，可能是因为常常见面所以有这种情绪上的一个冲动啊，或许我们隔一段时间不要见面，这样冷却下来。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嫁外国人，所以当发觉说对这一位男士，这一位主内的弟兄有一种特别的感情的时候，不是一般朋友那种感受的感情的时候，很害怕哦，所以就开始祷告啦，然后就跟他约定说不要，我们就至少两个礼拜不要见面，不要通电话，这样子冷却一下。不到三天，我们两个都在找借口跟理由想要互相见面。就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们才发觉说或许我们真应该做更深的祷告。说起来很好玩，那时候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所加入的那个教会是反对主内弟兄姐妹有约会的这样行为的，所以他们很不鼓励这样的行为，所以那这样子又让我们在交往的过程里面不是只有碰到说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挣扎，还有碰到还有比如说中国留学生跟美国人学生说不同婚姻种族这种世俗的一个反对的声浪，更还有从教会里面，因为所参加那个教会它算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教派，在某些教导上面有一些独立的一个看法上，也有从教会里面这边来的一个压力，所以就很多的这种挣扎跟征战在那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矛盾、疑惑、怀疑，说那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神啊，你怎么给我们这么疑惑的一些不同的讯息出来？就这样的时候，我们也祷告。然后来他先行，因为他先毕业，所以他先行到德州去工作。那我还留在学校再多半年的时间啊，才毕业啊。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只能够说远距离的时候，而那一份感受，而且那份带领也就越来越清楚。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很简短的把一个一年的过程里面这样讲出来。我记得在后来我们结婚之后第一个礼拜，先生拿了一本书给我看。那这本书呢，基本上是这位作者跟英国牛津大学很有名的一个宗教哲学家 C.S. Lewis 他一个通信上面所写的。我们夫妻俩受这本书的感动很深。我记得我先生送这本书给我看的时候，他里面讲了，他最后讲说，我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够类似这样子。当时呢，我先生他最后在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了一个，他说婚姻三角关系啊，他这三角关系是这样子的，在三角形的底端啊，这个两端，他写的两个字，一个叫做 you 你，另外一个就是 me 我，然后三角形的尖端，他写了一个字叫做 God 神，他这么讲了，他说属立，我们现在认识你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不论我们相知相惜相爱有多么深，毕竟我们中间还是有一段距离，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我们来自不同的成长环境，我们有着不同的观念，我们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要怎么样最后才能够一直不断的往三角形的上面走，到最后到那个顶端，真正的合为一，就是要在神的里面一直不断的分享，只有在靠着神的话语不断的分享的时候，最后我们才能够真的合为一，在神内合为一。绝大部分的婚姻却是怎么样呢？结婚的时候在这个距离上面是有这段距离，在结完婚之后呢，却是一直不断的往下走，那段距离却越来越大了。我觉得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很有福气，因为我们可以在主在神的里面，我们知道有什么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在夫妻上面，夫妻生活中能够融合为一。
是，我想刚刚听到麦老师在婚姻方面这部分上，我们真的从你们的相识，虽然整个过程里面不是在两三分钟之内可以把它说得很清楚，不过我想麦老师在大致谈到，就是说他怎么样为他的婚姻祷告，我想这是许多基督徒的未婚的弟兄姊妹都正在可能 寻求婚姻方面都会在这件事情上学习这么做。那也希望今天这样子的分享也能够激励收音机旁许多的主内的基督徒朋友，他们在寻求婚姻这件事情上能够更深的来依靠神。刚才麦老师有说到，就是您的先生派特他怎么样在婚后的时候跟你有一个共识，就是知道不论你们的点站在什么地方，中间还是有太多的差异性，
是，
但是可以连结于神。所谓谈到差异性，我就谈到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我知道麦老师您实际上在国外的时候，你的工作方面也非常的杰出啊。那么在国内，你在整个的企业团体内呢，因为很多的课程要上，你事实上也可以说你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人士。可是我知道两次因为顺服的功课，你必须放下这么绚烂、这么应该这么充满掌声、这么充满喝彩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跟着丈夫，丈夫到哪里就到哪里。您是不是跟我们谈谈这两次的心路历程？就是说您怎么样愿意放下？因为在这个讲究女男平等的时代里面，做妻子的很难，特别是非常有能力的妻子，很难说我要放下我的成就，然后跟着丈夫，然后重新开始。所以我想请麦老师谈谈您自己在这方面信仰到底给你的帮助是什么？
是，我想美珍我这边提到的就是这个所谓对神的顺服的一个功课啊。如果说我们从现在事后来往后看的话，听起来都很容易，但是事实上在那个过程里面，自己内心都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挣扎。我倒不如从最近的这一次，那应该说是四年前那时候我们已经回来台湾定居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就在四年前的时候，先生呢突然有一个机会说，那要到有一个机会到中国大陆去。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还记得，我一开始讲说我跟先生认识就是因为他一直想要到中国大陆去，所以这时候等于是他十多年来的一个愿望，是他可以到中国大陆去一边工作一边还可以有服侍神的，那他就是想要去那边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且从大陆来的那边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在他不要从先不从我们宗教的观点传福音的观点来看，从他个人的生涯职场的生涯规划来看，也是他十几年来当一个工程师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职位啊。就在那时候呢，突然之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但是在突然呢，在美国呢有一个让他去读法学博士的一个机会也来。那时候刚好又是我在台湾工作事业又是在最高峰的一个时候，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在做抉择了，到底神是要我们做什么。如果说我们去中国大陆的话，事实上如果说从经济比较事实的眼光说，在经济上面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对派特的个人生涯规划是最好的选择，看起来好像也是我们十几年来一直在为向神祷告说能够对中国大陆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服侍神，这样子的祷告的一个应许。可是为什么神又好像一个讯息出来说要我们回美国去念书啊？那怎么我们回去美国念书不可能说先生回去念书，我一个人待在台湾，我带着孩子在台湾这样子。因为我们是觉得说神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夫妻还是最好还是要住在一起，不要分开这样子。所以守住这个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决定说好吧，那我们就听神带领啊。甚至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今天请搬家公司来把我们的行李都打包好了，这些所有的行李家当是分成三种不同的这样子来打包。一个是如果我们要去中国大陆的话，哪些是要运到中国大陆的，如果我们决定回去美国的话，那哪些东西要运到美国的，如果决定留在台湾的话，哪些东西是要留在台湾的。然后呢，我跟我先生就带着孩子坐着飞机回去美国，因为我们还有差不多三个礼拜的时间要做决定。所以这时候就等于说在台湾有很好的机会，在大陆有很好的机会，在美国好像有一个是他也一直很想再回去念一个法学博士的学位，这个机会也来了，学校生这个许可也来了啊。就这时候我们很疑惑，我记得很清楚，四年多前我抱着三个月大的孩子，我跟我先生住在饭店里面，坐在那个地方祷告说，神到底你是要我们去哪里，三个好像都是我们祷告过的，可是怎么会是这样子，我们就住在饭店三个礼拜。就在到三个礼拜的最后那几天的时候，神把中国大陆那个门关起来了。 然后呢，台湾这个地方呢，我现在也忘记是一个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但我决定说台湾这个地方要先做一个告一个段落，就这样子，那我们就决定留在美国了。事实上很好玩，就在等到他决定说要去决定回去学校念书的时候，住完册了，中国大陆那个机会又回来打电话来说，现在你可以准备去了。我现在讲说不行，我已经注册了，那就是决定要留下来。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这种挣扎，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帮助我去做一个选择。当然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挣扎，在那内心的那种痛苦了等等的，而在那个挣扎过程里面，我觉得很帮助我跟先生的是我们同心的祷告。祷告我也不要说我们的弟兄姐妹误会说，哦，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哦，突然间神的声音就很清楚说，好，你就留在美国。他不是那样子的，他是在那祷告的过程里面，事实上我觉得神就是在要我们去学一个如何把我们的心思放下。他很多时候的祷告，神没有任何马上的一个答复，他也不是说，哦，天上传来一个声音，他也不是说 OK， 那我现在翻开圣经就这样一句话语，所以很多的时候都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神就是要我们自己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说，我们有没有在欺骗自己说，事实上我在祷告是不是把神看成是一个合作社一样在求，是不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把神看成说，哎，神你要听我的啊，这个就是我要的，而且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是你会喜悦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学习顺服的功课，神就是要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老我，我们自己的那个自我，我在我们内心里面，这来自亚当夏娃的时候就遗传下来遗留下来给我们的那种对自己的依靠，对自己的骄傲，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学习顺服就在那过程里面，就让我们神不让我看到任何的讯息，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寻求不到任何的协助，去找牧师，找，因为我们在属灵上最好的导师就是我先生的妈妈，一个非常非常very strong Christian， 是一个很虔诚而且是一个很稳的这样子一个基督徒啊。连从他的妈妈这个地方，我们也得不到任何的一个说 OK 一个指导啦，或是一个引导啦等等，都没有这个方面。就指导到在最后差不多，我记得是最后那三天的时候，我们打电话在向我先生当时工作的那个公司，就说天津那一个 opening 那个工作机会是不是已经确定了。他讲说我们还是要你去，但是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呢，现在有一个变化，我们必须要三个月之后还是才能够确定说是的要派你去天津，但是你是我们要的人选，所以你要再等三个月可不可以。那我先讲说 OK， 那我等三个月的话，那我这个学校呢，是的，或许我可以再申请再晚一年，但是是不是这个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所以我们那时就讲说 OK， 神如果到了注册最后那一天截止日期还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注册，一旦注册了，那你就是告诉我们，就是那就是要去的。结果真的这样子，神就是在那一天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答复。可是很奇妙的是什么，在我们注册已经开始念书三个月之后，公司打电话来说，嘿，放弃学校不要念，你干嘛要念，你去天津的话你可就是用很多的这种条件来。所以我觉得听完之后讲说，哦，神你真的很会开玩笑。听到后来听到他们再打电话回来，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是神就是用这样子在测验我们的信心，就是顺服他的带引。所以顺服他的带引是我们不是在去看过去，因为相信神的带引，或许说事实上到现在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为什么神还是又带我们回去美国了。但是这四年来，我觉得我们在神的祝福底下有很深很深的祝福。那这里面我不是讲说我都是很顺利啊，我跟先生也有过很多的争吵，也有过很多的怀疑说为什么来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神一直不断的加深祝福，比如说他让我跟我先生对于自己未来的方向以及要服侍神的方向又更清楚了。而这里面对先生工作上的祝福，对我工作上的祝福，我觉得只有更多没有减少。那是不是我事实上我在一年多前，那先生已经要毕业了，然后又要 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我那时候心中的感受是说，诶，很清楚，诶，神就是要带我们去中国大陆的，他就让你回来念这个法学，然后要运用你在工程跟法学上这个背景到大陆去，因为现在大陆很需要这样子的人才。可是就在他毕业的时候发觉说，怎么我想象中的跟事实上是不一样，我想象的是说神就是要我们那么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而把它变成说要神来屈就我们的想法。可是在去年应该说一年半前了，先生又要进入职场的时候，又让我们面临一个抉择，那时候又有四个选择来了，回到台湾来，台湾有一个工作的机会，香港也有一个，美国有两个，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在做抉择了。我的想法说台湾最好，我的工作在台湾，美国的考虑有美国考虑的因素，香港好像是最接近我们要去大陆十几年来的那个目标，所以这时候又面临抉择了。所以在去年呢，我们又是在经历这个选择，这个选择的过程里面都有很多的难处啊，跟这种挣扎。但是我觉得所谓顺服，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相信神，祷告，有时候可以很清楚的一个声音来，有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听到很清楚的一个讯息，但是我觉得神他很自然的就会把那个门关起来打开。一旦我们走了这条路之后，我觉得对顺服的功课就是带着感恩的心，感谢神的带引，不要去看过去，那一直不断的看前面的路途里面，我们有些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去真的去做的，在做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可以，也是要记住，也可以记住的是，我们可以这么一边享受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自己的路的时候，也一样的享受为神做出的工作。为神做工，我想神给我们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是很站在台前的，有些是在幕后的，有些是很正式的传道人的，有些是要从生活上的一个见证的，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色。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也最重要的也是最好的，就是享受这之间神给予我们的祝福。
是，麦老师刚刚说这么多，我觉得可以总结一句话，就是顺服就是蒙福啊。在这段过程里面，顺服的时候，因为不容易服，所以必须要学习顺服。可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其实后面带来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之前的挣扎，还有那种熬炼啊。所以我相信上帝仍然继续在带领麦老师前面的道路，不管将来是真的会进中国大陆，或者是继续留在你的职场上，其实都是在在都是为了要祝福上帝要我们去祝福的人。好，那今天除了谈到您的工作、您的信仰跟您最爱的丈夫之外，我想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想请麦老师跟我们谈谈，就是您的孩子啊，
是
他的名字叫 Daniel 啊，
是
啊，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做一个专业者哈、啊，在外面教导这些专业人才培训人才是好像是很容易，就是你是把你的知识、把你的经历不断的传递出去，然后可以造就这些人。可是身为一个母亲，要带领一个孩子啊，雕塑他的个性啊，甚至于要去帮助他啊，怎么样去经营他的价值观啊？身为一个母亲的你，你又是怎么样靠着信仰来走这样子一个扮演这样的角色？
谈到说教导孩子，事实上我真的不敢。这个时候是真的是我是出生的孩子这样子在学习，因为 Daniel 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唯一的一个孩子啊。嗯，事实上讲到 Daniel， 我倒要先做一个插曲。事实上，我觉得 Daniel 就是神的一个祝福，因为在我们被医生告知说我们不太可能有小孩子之后呢，就是。有一次牧师为我们祷告，然后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也他告诉我们说他看到一个异象，他说你会有个孩子，而且会是男孩子啊。那就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就这样子我们怀了 Daniel 生下来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再次也是一种顺服的一个功课。 Daniel 在也是我在事业做的最高峰的时候怀了 Daniel 然后生下来， 那在 Daniel 生下来之后呢，我就是面临那个工作跟家庭上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他让我能够比较幸运的可以去选择说 OK， 我能够维持一些的工作的范围，但是能够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个自由度的运用，让我能够陪着 Daniel 啊。在教导孩子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学习的功课事实上是更多。我觉得我跟我先生在谈说对孩子的教育的时候，一开始就怎样把我们神的话语就在无形之中的时候让他去接受。这个时候是孩子的价值观在形成的时候，他大概从2岁啦到差不多10岁左右，这个年龄是最影响他价值观在形成奠定根基的时候。怎么样跟孩子相处呢？我想倒不如从生活上一些很小小的细节上来谈的啊。从实际面上来谈，在我们现在住家里面呢，有两个邻居里面有两个小朋友，跟他年龄差不多。那这两个小朋友呢，是他的父母亲是荷兰人啊，那他们本身是没有宗教信仰，算是所谓的这种自由派无神论的这样子。人邻居本身人是非常好的人，在宗教上就是不一样而已。所以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呢，我们呢，这个两个小朋友就到我们家里来了，然后我们就在小朋友我们就一起吃午餐，爸爸妈妈没有来，他们的爸爸妈妈，所以三个小朋友一起吃午餐，然后饭都帮他们弄好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吃了。那 Daniel 讲说，就叫那两个小朋友的名字说 Jerome 跟 Jasper， 你们没有祷告，要祷告完才可以吃饭。然后呢，这个Jerome 跟 Jasper 就问了说为什么要祷告， Daniel 就讲了要向神说谢谢啊。因为这个时候呢，这真的是对我在这个神教导小孩子，因为小孩子三个，一个是3岁、4岁、5岁啊，这样子的年龄，这时候怎么去教导他了，要怎么样教导说要跟社会的这个尊重要做得对啊。所以这时候我就跟 Daniel 讲说Daniel 因为 Jerome 跟 Jasper 他们还没有机会认识我们的神，所以他们还不知道祷告，没有关系，你已经认识了，所以你先祷告。我不确定讲这一段话 Daniel 是不是懂，我觉得他不可能，他可能还不是很懂这一段话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直不断的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就讲，我能够讲一遍就讲一遍，我讲10遍就算10遍。那或许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就会这思考这个观念就已经开始置入他的心灵里面了。比如说每天晚上我们带着 Daniel 一起做睡前祷告，即使说那时候我实在是累得想要睡着了，或者说那时候正在讲一通最重要的那个岳阳电话，那现在讲说要做睡前祷告了，所以我还是尽量赶快把电话结束，或是逼自己爬起来啊，就跟着孩子一起做祷告。那祷告的过程里面就教 Daniel 说你今天要为谁祷告，或是要为什么事祷告。我也不是很确定，如果说从理智的观点上来看， Daniel 是不是真的很懂得说向神祷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我觉得有两个作用同时会产生，一个是神很自然的就会跟 Daniel 在做沟通，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看不到的，是我们感受不到的。而另外一个方面，我想我们说从比较是这种我们人的这种教育啦，或者说心理上的这种观点来看的话，那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那就无形之中的时候也是在告诉 Daniel 说爸爸妈妈相信的是什么东西，相信的是什么理念，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更大的力量。我觉得是从两个，一个是从属灵的层面，一个是从属世的层面上来看它。我记得有一次我听一个朋友告诉我这么故事，我非常的感动，或许我想这样子也能够稍微去描述我想我对教育 Daniel 在跟神的信仰上的这个关系。也是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有一个妈妈，她有两个小孩子，一个大概2岁多，一个才刚出生不久的一个小 baby 啊。有一次呢，妈妈听到这个哥哥对这个小 baby 妹妹 问这样子的话，妈妈在旁边忙，然后哥哥呢就这样子，他哥哥就问小 baby 啦，他说妹妹妹妹，你告诉我上帝长什么样子好不好，我好久好久没有看过他，我已经快要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他妈妈说他听到那段话的时候，他说他应该讲说 他起了鸡皮疙瘩，也给他一个自己很大的警醒，他说是不是真的，在我们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事实上神都自己曾经显现给我们看过，我们在如婴儿孩童的样式的时候，可是在我们长大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从外界来的这些影像反而让我们忘记了神曾经自己跟我们沟通过。他说当时哥哥那一段话的时候，他觉得说他听着，他说他都有鸡皮疙瘩，他说诶，是不是真的，这个两岁多的儿子他真的跟神亲自的面对面的沟通过，不然他怎么去问才刚出生不久的这个小妹妹说，你告诉我神长得什么样子，我快要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所以我想大概是那段话那个故事给我很深的一个感动跟启发，是在我们教我们的孩子的过程里面，事实上我想我们自己有时候讲的一句话，我们这一个动作，事实上是会给孩子最深的一个感受。有一次也是一样，比如说Daniel 要是到 Jerome 跟 Jasper 他们家去吃饭的时候，那我就要这么叮咛他了，我说你去吃午饭的时候呢，可能他们就不会祷告，但是你还是要祷告，如果他们笑你的话，你就跟他讲说不可以笑，那是我的神。所以我想大概是从生活的层面上来跟他一起做这种小小的分享吧。
哇，谢谢麦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家庭啊，你特别是你在带领教导小孩子这件事情上，我相信他绝对是正面的，也能够给收音机旁许多身为父母的朋友有一个很好的省思。孩子是单纯，难怪圣经上说人若不回转向小孩子就不能进神的国，因为只有像孩子那样单纯的心才能够面见神哦。哇，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在将近一个小时时间之内跟麦老师见面，不过因为麦老师的行程非常的赶哦，所以我们也只能挪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采访您的故事。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谢谢麦老师。
谢谢美珍。
也希望麦老师的故事能够鼓励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不管你什么时候听到这样子一个节目的内容，真的希望你能够透过麦老师的分享，认识在麦老师生命当中这一位爱他、帮助他、扶持他、引领他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好盼望在每一次故事分享的过程当中，能够邀请你用心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你能够借着这样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体会上帝所赐的信心和盼望。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不论你是不是看得到前面还有路可以走，我们制作这个节目衷心的盼望你能够在这样一个故事当中体会到上帝的信心、上帝的盼望以及上帝永远不止息的真爱。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们真的在这里诚挚的邀请目前生命当中有重担、有苦难的朋友，不要再自己担着担子，把你的重担卸在耶稣的脚前，你能够享受主耶稣对你的应许，要赐给你真正的安息，并且在他的爱与恩典当中重新的得着活泼的盼望与信心。我们衷心的盼望能够祝福每一个所听见的朋友。 今天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和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因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欢迎你使用电话或传真或者来信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 2754-1144 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那么来信的话呢，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美丽的美，珍珠的珍。那么节目也很乐意的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竭诚的邀请你，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透过函授的方式，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一步一步陪伴你，帮助你借着这样一个函授的课程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刚才我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哦。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当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朋友，你竟在。